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这个设备一直在出毛病啊，不知道是网络的问题还是我相机的问题啊，在这儿跟大家抱歉。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离终于停火了，此时此刻那边有烟花啊，大家都在庆祝，应该说只有十天的短暂停火，此时此刻竟然是这么的珍贵。那关于这边呢，川普呢非常的高调，他讲伊朗几乎已经同意了一切。那什么一切，无非就是核的事儿加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基本都同意了。可是伊朗这边说呢，路透社的报道没有重大进展，别听他那儿瞎忽悠，他在操纵市场。那你这边怎么回事呢？眼下一时谈不下来，他们要搞一个60天的临时备忘录，也就是搞一个60天的临时停火，咱们谈吧。那也就是这60天里那海峡还现在这样，就大概这么个情况。说说中国方面的消息，统计局公布了新的数据，现在看得出来，中国经济全都靠出口和政府投资在撑着，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另外昨天我们说到许家印，说到房地产，那场狂欢最后变成了噩梦，整个一个时代随着许家印的完蛋也跟着消失了。结果呢，在美国的潘石屹先生写了一篇东西，名字就叫《我的反思》。应该说大家的观感都差不太多啊，看着整个这个局的结束，大家呢都想给他添一把土啊，搞一点回顾。那我仔细看了看潘总的这个反思，我认为也不咋深刻呀。过去不讲吧，写检查那检查也不深刻呀，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说说他这篇长文都反思了些什么，不深刻的角度在哪。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昨天对于台湾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根据彭博的数据，台湾股市的总市值啊，实际上从前天昨天吧这段时间突破了 4.14 万亿美元，变成了世界第七。昨天他们超过了英国，英国是 4.09 万亿美元，这不得了啊。台湾作为啊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所谓的一个打引号的小地方，你看它的股市了吗？它可不小。说到前面的美国、中国、日本、香港、印度、加拿大，下边就是台湾，再往下才是英国。唉，说到这一点，英国也是令人叹息了。当年那么厉害的一个日不落，现在股市的市值落在了台湾的后面，怎么搞的？来说说台湾，台湾有多厉害啊。此时此刻呢，台湾的股市大概在37000点左右。那最近这五天他们涨了1500多点，涨了 4.31%。 那在战争的这一个月呢，哎，它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有台积电那些撑着嘛。过去一个月它竟然涨了 9%多，将近 10%。 那过去这六个月呢，它涨了 35%。那赖清德干了也一年多了，那这一年呢，台湾股市竟然涨了 90% 多。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它的市值突然超越了英国，主要是这个在这儿盯着呢啊，这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台湾立法院现在挡着这个国防特别预算，那怎么办？美国国会有一个跨党派参议员，两边都有，致函台湾的立法院，给赖清德他们写信去了，希望呢他们能尽速通过这个财政预算，强化台湾的防卫，采购美国的军备。另外 议员们讲，那你说川普马上就要访华，之前说的什么111亿，后来又有一个什么240亿，有谱吗？他讲啊，马上在未来的数周内，关于台湾的军售案，他们就会公布。什么人呢？很厉害吗？很厉害呀。这封信呢，是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议员沙欣领衔，这是民主党的，另外还有共和党的参议员柯蒂斯，还有蒂利斯，加上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参议员罗森，大家共同签署给台湾立法院，给韩国瑜他们写信，所以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大这帮议员都着急了？他看着郑丽文从中国那边回来了，那带着圣旨回来了，那挡的就会更严更厉害啊，所以说这边呢也沉不住气了啊，外事委员会的这帮委员们开始给台湾写信。下边说说乌克兰，今天不说打仗的事了，说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正好在欧洲访问，他到了荷兰，在这个场合上呢，人家给泽连斯基颁发了一个自由奖，这个自由奖呢非常有说法，是一个自由勋章。当然小泽在领奖的时候讲，这不是给我的啊，这是给我身后所有的乌克兰人民的。为什么说荷兰这个奖那么有名呢？它跟过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关，原来是罗斯福啊搞的这么一个奖。那罗斯福为什么由荷兰人发呢？两边合作的，因为罗斯福本身是荷兰人，是荷兰移民啊，他跟这个有关系。他的祖先就来自于荷兰的，我们这叫什么 ？New Zealand， 因为也是当年的荷兰人到这儿来一看，嘿，这个省这地儿不错，跟我们荷兰的那个 Zealand 特别像，我们这儿叫 New Zealand。就跟纽约啊 New York， 因为什么呀，在英国有一个 York， 他这是 New York， 所以说老罗斯福是来自于荷兰的，这我也头一次听说啊。罗斯福呢当时在二战期间说了这么一段话，叫四个自由，后来进了联合国人权宪章，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也变成了后来的四大人权、四大自由。那这个呢，后来就是罗斯福他后来有个图书馆啊，有个基金会和荷兰这边联合搞的这么一个，今年把这个大奖颁给了泽连斯基，这是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荣誉啊，这不得了的。另外说到呢，两边和荷兰的首相啊一块儿签了一个协议，乌克兰和荷兰启动了联合无人机的生产合作，两边呢要搞那个智能啊，包括一些中程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两边进行联合化生产，这个也很厉害。另外今天呢，我接到了一封来自匈牙利的一位年轻人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呢是他的父母啊从中国移民到匈牙利，后来呢他很小那时候，后来他也就入籍了，变成了匈牙利人。前一阵上街上跟着一块运动，跟着一块折腾的年轻人里边啊，就有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了。他呢一直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他父母也是啊，也都是来自北京的。特别是说到最近我对匈牙利这一次呢民众的这次运动的报道啊，他听着是非常的感动。后来呢他专门问了我一下，说我们匈牙利呢，匈牙利人我们一直是爱自由的，说到这个我们是世界闻名的。后来他给我匈牙利文啊给我拷贝了这么一条东西，我还没太看懂，后来我拿 Google 翻译了一下，吓我一跳啊！原来呢这四句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就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都知道这首诗的作者叫裴多菲，哪儿人呢？匈牙利人。他给我照了一下这个人的碑， 啊，然后下边那个碑下边有这个，就刚才这几句话。啊，后来转给我说这个送给大康，我说好，我这收到，在这儿呢也向还有匈牙利这么多观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啊。我想呢，我和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一点都非常的欣慰，没白跟着你们着这么大急啊，我们都感同身受，都非常的高兴了。来吧，下边说说美国的新闻。嗯，这个开始了。民主党呢，亚利桑那的众议员叫安萨里，带领着多枚民主党议员正式向众院提交了六项针对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弹劾条款。这里边都弹劾他什么呢？战争罪行和非法军事行动。因为你这次战争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然后又出现了把人家女子学校一下炸死168个孩子，这算战争罪行啊，尽管是失误，但那是平民的，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滥用职权，就说他把很多人都给啊都给人家开除了，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或者他犯了什么错。另外呢，是处理敏感信息失当，就是他那个 Signal 门啊，在一个公开的社交媒体上聊军国大事，严重泄密。第四呢，背离宪法义务，蔑视宪法的监督。你比如说关于委内瑞拉呀，包括伊朗啊，国会传他听证会什么的，他公然隐瞒了很多的关键信息。下一条呢，是损害国防部的声誉啊，这个呢是大家他这个表现降低了公众对国防部诚信的信心。总共告了他这六条，要弹劾他。嗯，老实讲呢，让很多人看了一头雾水，你也过不了啊，这个弹劾能成功吗？后来我问了一下在美国的朋友，他就是民主党人啊，还是有一定的位置的。哦，我才明白他们在干嘛。为什么呢？因为弹劾的程序，众议院先发起，简单多数，这就可以成立了。哎，所以说每次弹劾都是从众院多一票就过了，然后呢就送到参院。参院呢，因为管人嘛，众院管钱。参院呢，这个任务就比较重了，多少？60票。我们都知道啊，重大事项到了参议院都要60票，三分之二嘛。那现在你众议院你也过不了啊，你差着那么两三票呢，然后参议院你也差着三票，你过不了，你为什么这么干呢？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在为中期选举在积累打击点，积累舆论。干嘛呢？你比如说在选举的时候啊，我去下边演讲造势，跟大家诉求把票投给我，我就去罢免海格塞斯。大家把票都投给我，我去代表大家，我去，我们都把他给罢免。这成为他们中期选举喊的一个口号。所以说啊，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点，那他点多了，您把票投给我，我还要干这。你比如说爱泼斯坦档案，或者是我们下一步要弹劾川普，他有很多的点，但这个是会变成跟大家要选票的一个点，选举的一个技巧啊。所以说并不是因为你罢免你肯定罢免不成嘛，他们很有经验在积累弹药，这个我想就懂了。下边说说又上演了一个小考，在哪儿呢？新泽西，昨天跟大家讲了。那这个新泽西有一个补选，为什么呢？原来的众议员现在人家当了州长了，那个 Nikki 啊 ，Mickey 现在当了州长了，那儿空了一个位置。那昨天补选情况怎么样呢？我认为波澜不惊，差不太多。最终的结果，我目前看到的啊，代表民主党来参选的那个安娜利亚拿到了 56% 胜选，然后共和党的那位赵毅拿到了 42%。 那在这儿有变化吗？稍有变化。你比如说哈里斯在这个区域呢，大概他赢了川普 8%， 那现在呢这一下差着 14 个点呢， 应该说是有所拉大，但不然啊，因为原来的那位议员，那位 Mickey， 他在这儿上次就是57-42，现在呢，我现在看到的票是56-42，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就还是原来的基本盘啊，所以说这个没什么变化，很正常，就把它给赢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小考呢，波澜不惊。那下边说到就是维吉尼亚州，因为在21号吧，他们要搞那个公投，也就是改变选举地图的划分。原来这事儿呢是由共和党，是由德州挑起来的，后来加州呢加了一棒啊，来了个回应。那边呢现在又有个别州还在搞，那这边弗吉尼亚州换新州长了吗，人家也下了杀手了。那未来什么马里兰呢等等这些兰州，他们也会这么干。21号的公投，现在我看一下现在大概多少比例能过呢，整个这个公投大概要 84%， Polymarket 的 84% 认为这个公投能过。这公投干嘛呢？一旦通过，弗吉尼亚州现在众议员有11席，目前的结构民主党6席，共和党5席。那改变了这地图呢，大概是共和党要丢4席。没有上演团灭，但差不多了也，要多涨4席。所以说21号的这个公投也是很厉害的啊。那说说现在整个的局面，那丢了一个，昨天说到什么216、217，这边214，那这边涨了一席，还有3席待定，其中大概有2席是在佛州还是在德州啊，我不是太记得了。那个州长可能会往后推时间啊，他里边啊，他可以做一些手脚，但目前来看整个的大势，从 Polymarket 来看，谁能够赢得中期选举的众议院呢？民主党现在是 86%， 共和党还剩 15%， 可以说是碾压。那参议院呢，大家都关注，原来参议院一直是红的领先，共和党领先，后来慢慢民主党一点点拱过来，后来两边平盘，现在有点要拉开了，民主党拿下来的可能性是 56%， 共和党是 45%，这个比分在越来越开，所以说在四个州或者是五个州要翻盘，现在概率越来越高了。所以说目前啊，这个情况对共和党明显是不利的。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说说美以狮吼。先说最新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做了一个简报，最新的消息，在封锁线美军已经迫使13艘载有伊朗石油的油轮，你给我回去返航。他特别讲，昨天有一艘悬挂着伊朗国旗的货船，还不是油轮啊，离开了阿巴斯港，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着伊朗的海岸线航行，擦边，试图躲过美国的封锁，结果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迎上前去，然后把船给逼回去，你给我回去。现在这艘船呢，货轮啊，已经返回了伊朗。他们骄傲地讲，自周一封锁以来，零船只突破封锁，没有成的。到现在要扩大美军对伊朗的禁运，现在已经不只是波斯湾和外边的阿拉伯海了。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军方将扩大伊朗海上封锁的范围，准备对伊朗的封锁扩大到全球，不光是伊朗港口了啊！另外呢，还把什么弹药、武器啊，什么各种走私的全部都严厉打击，纳入到里面。包括呢，什么不管你身处何地吧，只要是伊朗方面的船，美国都要登船检查，要登船上去要搜查，发现有东西还要扣押。这里边包括石油、石油精炼产品、铁、钢、铝这些东西全都不成，也就是全面的封锁。海格塞斯在简报会上讲说，美国财政部正启动一个行动，它的名字叫经济狂怒， 对伊朗施加最大化的经济压力。现在开始啊，经济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讲，他这个呢，我们大家就听明白了。他说，即使现在美国和伊朗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也不再恢复来攻击伊朗，而是要改成通过加大经济制裁迫使伊朗就范。如果经济制裁有效，那人们就要问了，那这场战争为什么要开始呢？为什么不一开始两边谈判，伊朗那儿半推半就，一直拖拖拉拉在那儿啊泡蘑菇，那为什么不能就这么干他呢？那不就简单了吗？那你现在打半天，现在又来这个啊，现在呢，但是从贝森特这个话里能听得出来，后边基本不打了啊，也就这样。那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也就是和一开始他封锁海峡，也就是不管是谁，谁也不让过，过我就打啊！当时故意炸了几条船嘛，来立威。这两天呢，尽管美军离得还很远，在外边呢，但是里边这儿，沿着阿曼这个海边还能溜得出几条船来。今天我看到了两个数字，那最新这一天跑出多少来啊？实时观测站认为有三条，跑出三条游轮来，另外呢还有报道讲跑出五条，但很少，但是呢他也没把它斩尽杀绝，现在基本上还是对赌啊，严格上伊朗还管着啊，美国管着外边啊，你在这边封着我的，我管着大伙的，那咱们就看全世界谁盯得住。但川普他们现在拼命的在外边猛唱赞歌，猛说好话，稳定着这个市场，他拿这个来和伊朗博弈。是你弄着我呢，但我通过我的啊这种白活，通过我的这种啊这个畅想，他整个市场还吃这一套，所以说川普的压力这两天并不是特别大。来吧，咱们说说那有没有进展，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了。川普呢发了个帖子，说刚刚呢和黎巴嫩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对话，两个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了实现和平，将于美东时间下午五点开始为期十天的停火。川普是好心了，你也看得到他急切的这种态度，因为黎巴嫩这件事是现在整个谈判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这边不停，伊朗不干，那我先把这件事给摁住，那后边的事儿你就没有借口了嘛。但是呢他有点太急了，他发了这个帖子以后，以色列内阁就感到非常的愤怒。 I24 News 媒体的报道说，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就公布了。为什么大家愤怒呢？因为以色列安全内阁还没有批准这件事呢，你就给率先公布了这个停火的决定。我们还没开会呢，你刚从内塔尼亚胡那儿打完电话，那他也得回来跟我们说一声啊，你这也太急了，你等一会儿不行吗？不行。你就能看到川普现在急于拔腿就走，急于求和的这个迫切的心态，把以色列那边气得够呛。那气得够呛怎么办？就有反应。在整个停火正式生效之前，以色列国防军是抓紧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南部城市周边区域传出了很多导弹的爆炸声，空中的战机轰鸣声啊，震耳欲聋。最后说呢，在黎巴嫩南部有一个政府医院两次连续遭到攻击，关键设备都被摧毁。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说，这次空袭至少造成了七人死亡，33人受伤。说这次空袭离川普说的那个最终停火的时间不到3个小时。啊，加班啊，我提前忙活忙活吧，他先炸啊。那这件事呢里边有好消息，两边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下你伊朗没得说了吧， 原来你老说呢，哎，停火协议应该包括黎巴嫩，不然的话我就不停火。那现在你还说什么呀？原来正因为黎巴嫩的问题，你才封锁了这个海峡。原来说的那两周，当时说的是很清楚的。哎，我不打你了，你把海峡给我松开，让大家船赶紧跑出来。这是原来的说法。那后来以色列一直打黎巴嫩，那伊朗说了，那我就不松了，我把海峡就封起来了。那现在那边行了，那你这个原因就不存在了，你就松开就完了呗。那你要把这儿给放了，那我就不会在外边堵你的船了。所以说呢，整个局面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就不知道伊朗干还是不干了。那坏消息呢？谁跟谁签的？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签的，老内和黎巴嫩总统。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从来他们也没有是保持战争状态啊。以色列是在和真主党打，他并没有和黎巴嫩政府打。你和他签一个协议，你跟真主党有什么关系啊？那真主党不听政府的吗？当然不听了。真主党的实力比黎巴嫩政府要大得多呀，他是受伊斯兰革命卫队，受伊朗的节制，他不听伊朗政府的。战争是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进行的，你们俩签一个协议管什么用啊？所以说这个呢是瞎掰。所以你那边签完协议，真主党立刻向以色列发射了新一波的火箭攻击，以色列北部社区又着起了大火。这就是坏消息，也就是你们俩签完协议了，川普认为这事儿差不多了吧，这搞错了对象了，这惹事儿的一直是真主党，他不签协议你管什么用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十天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几天了。实际上这个协议呢就根本是找错了人啊，这个是一个面子工程了，大概是这么个状态。但你不管怎么说吧，随着有这么一个停火协议，首都贝鲁特当地在午夜左右，人们是很高兴，很多人燃放烟花，很多人呢打那个炮，真炮啊，但是他那个炮呢应该是没有杀伤性的，是那种祝贺性的，那庆祝性的那种炮啊，他天上在打，能看得到很清楚的那种亮光。人们还是很高兴的了。十天以后发生什么没人知道。所以说生在贝鲁特在那儿的那帮老百姓也是够悲催的。曾经贝鲁特那 N 多年之前小巴黎啊，富的就跟新加坡那个状态一样啊，高楼林立，金融中心。最后等闹上真主党，闹上这一出之后，和以色列纠缠不断这么多年，给打成这德行了。你说那人活的哎，也不容易啊。下边说说谈判。川普他讲呢，和伊朗的下轮面对面的和平谈判可能最早就在本周末举行。那下周二您那两周就到期了，会不会延？他大概认为不至于啊，这周末就有戏。川普讲呢，我们现在和伊朗的关系非常好，这确实难以置信，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们现在和伊朗的关系非常好，说封锁效果也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封锁他们无法开展任何业务。我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成功的谈判，而且我认为如果真的发生，很快就会宣布，会带来免费的石油，免费的石油和免费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切都会很好。我认为油价会降得比以前还要更低，也就是在战前比那个还要低。他做了这么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在一个场合，然后在白宫的南草坪吧，天气也挺好，他出来记者们就堵着他，就跟他聊上。他又说了一遍，他说讲呢，两边 可能会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说地点呢还是设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他可能会亲自前往出席。哎，我亲自主持签字仪式。他同时讲说伊朗几乎已经同意了一切。他说呢，是下周到期，我可以选择延长，但我认为那下周二那个没必要延长。如果协议就在那儿签，我会去，而且他们也都希望我去。然后他讲呢，说到那主要的问题不就是核问题吗？说是核问题啊，咱们重点看看他怎么说的。我看啊，他讲了啊，这核问题，说伊朗已经同意把去年在美国空袭之后认为埋在地下的浓缩铀全部都交出来。然后他讲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说了这么一方，他们都同意了。他就直接单方面的他就给宣布了。那伊朗那边同意了吗？好像不是，没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咱们看看伊朗这方面的一个说法。伊朗呢在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谈判之后，他表示实际上美国在那边，穆尼尔在一屋子里边，然后他们跟穆尼尔在一起啊，等于美国和那个穆尼尔参谋长打电话，然后转达给伊朗。最后谈完了以后，伊朗方面讲呢，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一个先期的框架，也就是没有把原则条件谈好，和美国的进一步谈判将无益，没有任何好处，那还谈什么呀？德黑兰方面讲说华盛顿必须首先履行他的承诺，也就是放弃那些过分的要求，才能进行新一轮的会谈。什么要求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讲了，说美国和以色列已经统一立场，把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列为这次行动的一个门槛条件，所有谈判这件事必须要把它给办了。可是伊朗直接否认了说他同意移交浓缩铀的说法，也就是加里巴夫伊朗团长身边的消息人士表示说，我们从来未就向美国移交任何形式的核材料进行过谈判。另一个伊朗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也讲说，这是又一个谎言，他反复强调其实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谈判的继续能不能继续取决于你们要不要遵守伊朗的所有条件。你看伊朗这边完全就没这么说呀，他没这个意思啊。那川普那边大包大揽，他们几乎全都同意了，恨不得乐观到这两天就要去伊斯兰堡，他要去跟人家签字去，就已经到这，可这边听着没这么回事儿。路透社的报道，那你要怎么着呢？两名伊朗高级人士表示说，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现在已经降低了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目标，转而寻求签署一份临时备忘录，防止战争再次爆发。哎，这个比较现实，也就是呢，最后那个终极的那个协议搞不定，哎，咱们能不能先搞一个临时的一个东西，先停火，慢慢再谈。这位消息人士讲说，如果能够达成停止战争的备忘录，双方预计将有60天时间咱们搞定最终的谈判，届时呢有专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啊，大家都来介入，看看这事儿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提出了一个60天的停火备忘录，临时备忘录，这个今天很多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个大概听起来，你看路透社他们报的这个大概挺像目前的这种情况。那川普那个热情洋溢大包大揽，好家伙，这是啥都没问题了，过两天我就签协议，战争就结束了，连下礼拜二都不用了，人家这儿突然说出一60天来，你这什么情况？ 是伊朗人说的是实话，还是川普今天两次说的是实话呢？您信哪个？彭博社的报道今天又给泼了一瓢冷水。根据海湾国家和欧洲官员透露，说美伊的和平谈判大概要持续6个月的时间，说大家呢正在推动在此期间延长现在这个停火协议啊，这不是2周吗？能不能搞到60天或者是多长时间，然后呢看看这段时间能不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也不打了吗？能不能让我们过去，这个正在商量。他们认为60天，好，今天就他彭博的这篇小文让油价腾又跳上去1块钱，又涨了1块。说说伊朗方面有一个媒体的报道啊，咱们看看他官媒的说法。他们对整个谈判的描述比美国媒体比川普的说法要更加的黑暗。他们讲呢，说整个谈判确实正在进行，但气氛远没有美国和巴基斯坦所表现的那么积极。分歧不仅仅是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多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对美国的不信任成为主要问题，被描述为这是里边非常极端的一个问题，极端的不信任。说这非常重要，说来自美国和伊斯兰堡的乐观表述设定了可能和与现实不符的一些期望。川普反复讲非常接近结束，但是伊朗方面认为多方面都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差距，造两边的说法造成了一种危险的不匹配。他说这种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2015年伊朗和美国达成核协议了，最后川普一上来你退出了，结果2025年我们在谈判，结果你炸了我们，结果2026年又谈，结果你把我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给炸死了，结果这次我们又带着诚意来到伊斯兰堡，这2周还没结束呢，还停火呢，协议还有效呢，结果你突然发动了海上封锁。所以说人家认为你这根本说了就不算。伊朗官媒的说法，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每一次美国的握手之后都藏着一个拳头。这话说的是很有意思的，这也反映了伊朗方面对美国这种疑虑的这种心态，这种不信任。所以我认为这对未来的谈判也是非常致命的。说说经济，那介绍一下油价和股市，咱们看看此时此刻的状态。我刷一下啊，布伦特原油现在其实还是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还是在98.24啊，这个位置其实并不低啊。美国的 WTI 原油下了点，93.32，这个还能商量啊。迪拜阿曼原油是100，然后呢迪拜原油是已经降啊，迪拜原油是105，我现在看不到新加坡那儿，新加坡的油是比较高的，因为最近呢新加坡他也没辙啊，他也没油啊，你看啊，澳洲总理也去啊，大家都去找他要油，那黄总理也得给啊，所以说他那儿油是比较紧张的。嗨，说到澳大利亚，这是真让人着急，原来有8大炼油厂，后来嫌这玩意儿多影响环境啊，它也污染吧，最后都停了，都外包了，最后自己就剩了2个炼油厂，关了6个，最后现在关键时刻就这俩，有一个前2天还炸了。阿尔巴尼斯正在外边访问呢，家里又炸一个炼油厂，最后你说怎么办，赶快拐弯跑了一趟哪儿，文莱还是哪儿啊，现在是哪儿有油我能搞点就是点了，真是让人着急啊！所以说呢，大家都没这个精神准备了。来说说股市，股市呢，美国这边还好。现在日本今天呢，昨天大涨之后又奔小60000去了，今天呢开始调整，这个是很多专家都预料到的。海峡还封着呢，油价还在小100呢，我们还在危机当中呢。你们这两天这大乐观从何而来啊？一下都反攻失地，最后一下高歌猛进，什么道理？ 大家有点不太明白，所以说认为这肯定会回调。今天呢，日本跌了506，跌了0.85%，这个香港呢跌了1.29%，跌了340点，上证什么的都稍微跌一点。美国今天盘后期货还是在涨，道琼涨了75点，标普呢基本没咋动，还是在7041这么一个位置。咱们看看韩国，韩国呢现在是6188，还是非常高的，但今天稍微跌了0.6%，这是今天目前的一个情况。在这儿呢，利用我这个平台，因为这里边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做美国股市的，包括在新西兰的有些朋友啊，在这儿呢，我尽管不是搞投资的，我只不过呢从新闻的角度我说一点我的小观感啊。标普现在破历史记录，跑到7000多少点，这个我认为有点不太能理解。目前仍然处在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啊。我不知道大家窜上去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还堵着呢。你别老听川普说，哎，听川普那一说，恨不得这周末这大事儿就解决了，下周天下太平就没事儿了。哪有那么回事啊？我为什么要把伊朗这边人家在那儿真实说什么的，路透社的报道给大家原封不动的介绍，你得两边听，这情况它不一样。那很多那都堵着呢。你要说传递出来到了新加坡，到了韩国，到了哪儿的这些炼油厂出来的价格是很高的，那老百姓的那个柴油和汽油的价格，油枪那儿那会很高，而且要相当长的时间。下边的这些化工厂，铝今天讲吧，铝一下10%几的缺口都在海湾里边呢，都堵着呢，铝一下猛涨也上来了，所有的生产成本全上来了，实体经济是很困难的，化肥所有的农业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呢，结果指数愣给拉起来了，整个的盘面和现实情况脱节的太严重了。我在这儿只提醒啊，我不敢说什么啊，您爱卖是卖，做多做空那是您自己的事儿。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看到的美国股市被川普他们给忽悠的和现实情况差距太大，您留神啊，您怎么干我不知道啊，我不能耽误您挣钱，但是呢我在这儿呢给您拉一个小警报啊，这事儿呢您小心就是了。说说海峡 Politico 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展开扫雷行动了，说现在有10余艘美国军舰部署在这个地区，另有更多的军舰正在前往执行封锁任务，说这些军舰呢同时具有扫雷舰的功能，负责协调扫雷行动。首先这一点啊就不准确，扫雷是一种专用舰艇，并不是一艘驱逐舰或者是一艘护卫舰啊就可以扫雷，它可能有一定的功能，但它不是专业工具，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另外呢他说现在霍尔木兹扫雷的困难在于，因为现在伊朗那些小快艇随便跑啊，我们都能看到有油轮过来他还敢上去拦去，拿小喇叭还冲你喊话呢，说这些小型船只可以非常容易的在一天内把水雷重新给你布上。所以说美国军方讲这就使得扫雷工作耗时耗力永无止境，所以这件事呢不从根本解决，你去扫雷你在这扫他在那布，那不瞎耽误功夫吗？那你说你不让他布行不行啊？问题你那个位置离霍尔木兹也太远了，你不敢靠近呢，靠近怕他打你吗？你在外边守着，他在里边，那里边好几十公里呢，这两条封锁线中间是很长的，所以说你管不了他，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来说说川普讲话，川普又干嘛呢？刚才我上他那平台看了看啊，看完了我也是摇头，4个小时之内连发了5个帖子，当然有一个帖子呢是发了2回，干嘛呢？这5个帖子全都是骂法官， 法官怎么惹他了？不让他建那个歌舞厅，至少地面的绝对不让你建。那你说地下我有这个战备啊，我有战备设施，那个你可以弄啊，你愿意搞你就搞你的地下，但是楼上这个就不让你建，那是文物，你必须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手续什么批准，就不让你建。好家伙，他就跟这事儿干上了。你说全世界现在在霍尔木兹那儿让人卡着脖子，美国经济美国各方面让大家到现在都这么焦虑，他一天到晚惦记他那个金碧辉煌的大歌舞厅，半夜不睡觉发这么多帖子，天天在那儿骂法官。哎，所以就我也不知道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另外说到呢，那跟教皇跟教宗这件事儿有完没完啊？在草坪上这不是堵上他了吗？就问呢，记者问，那你为什么要和教宗打嘴仗在争论呢？川普讲，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我并不反对教宗。看了没有，开始法家文又开始转了。那记者问，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争论呢？川普讲，我没有和他争论，说教宗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可以拥有核武器。记者马上说，他没这么说过呀。川普说，那我可以，我也有我的表达的权利吧，我可以不同意教宗的观点吧。那当然你有，每个人都有。你能看出来吗？又踢到铁板，又怂了，又开始tackle，他开始往回转了。嘴头上开始往回转了，他干了一件损事儿。美国呢有一个托马斯·文斯基大主教，是迈阿密的一个大主教，他讲，美国政府突然决定结束和迈阿密大主教管区天主教慈善机构超过60年的合作关系，不给钱了。说这个慈善机构一直为那些没有人陪伴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啊，这个呢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典范，大家交口称赞，我们为这个脆弱的群体服务的记录无可匹敌，但现在整个的资金被剥夺了，我没办法，被迫要在3个月内关闭。说之前政府多年来一直向迈阿密的这个天主教会慈善基金会在支付费用，帮助那些美国的儿童。结果现在美国政府关闭了一个以他高水平的难以复制的项目的决定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位文斯基大主教非常的愤慨。你看了没有，我不跟你打嘴仗了，他底下下家伙。为什么这次在辩论当中啊，口水当中，那美国的天主教系统人家那些大主教人家肯定是站在教宗那边嘛。川普很不高兴，哎，他底下下使坏，他把人家那笔钱给停了，合作了60多年了，到现在他把钱给人停了，他玩这个啊。另外说到和这个教堂有关的，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有这么一个礼拜上，教堂礼拜上，或他朗读了这么一段圣经的一个片段，结果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啊。后来有熟悉的明白了，原来这并不是出自于圣经，他弄的那一段啊，是原来昆汀塔伦蒂诺那个电影低俗小说里边那个黑人哥们儿，当时滔滔不绝说的那么一段，他连那个都没按着原文走，他把他改了一个结尾啊，提到了一个军事单位啊，来好和他的国防部来搭上钩嘛。我在礼拜的仪式上公开就把篡改圣经，他就说这玩意儿是圣经，拿出电影里的一段台词，他在里边滥竽充数，你就说啊，这天天把上帝把基督挂在嘴边上的这帮骗子啊，就拿这个就来忽悠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宗利奥十四世又发了一个帖子，说耶稣告诉我们，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而那些以神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来操纵宗教 为了自己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把神圣之物拖入黑暗和污秽之中的人，你必遭祸患。教宗写了这么一段。当然我看那么多教宗啊，从保罗一直到后来现在的利奥，大家呢是对世俗社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一些批评，但是大家基本都不点名。你看原来他们对以色列战争啊各方面他们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来不指名道姓啊，用一些比较隐晦的一些说法，他们是比较克制。但现在呢，等于以神的、以上帝的名义来操纵宗教，为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那这不是普通人啊，这什么人涉及到这三个利益啊，那肯定那就是啊总统一级的人物呗。人说啊，你把整个这个神圣的宗教拖入到黑暗和污秽，你必遭祸患。这也不能算是诅咒了，人家只能是点明你的前途，你得有所敬畏。我实在是弄不出来，想不明白眼下的这口水战，这一场啊口舌之争是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策略、什么战略的考量呢？这边是川普政府，那边是天主教，你这边呢就是这么几个假借上帝在这忽悠的几个大骗子，那边呢是14亿天主教徒，美国境内7000万天主教徒，大部分还都是西班牙裔，还都在佛罗里达州，都在德克萨斯州。你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惹这档子事儿呢？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也是下大棋吗？不懂，我看不出川普在这里边能得到些什么。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比利时明确了啊，禁止运载目的地为以色列的军事装备的飞机在我的领土上降落，禁止使用我的领空，只要你往以色列送东西，别从我这儿走。够绝的啊。然后 Political 的报道呢，那前两天小马和英国这不是弄40多个国家，只要那儿不打仗了，我们到那儿去护护航，对吧？我们给擦擦屁股，给组织一下，但是不能和美国啊，我们不和你们掺和。这是小马的表态。那这边的梅尔茨呢，他们准备我们也去扫雷啊，包括海上侦察机我们都派。但是呢他和马克龙就不一样。他并没有要求美国啊别掺和，他希望美国大家一块来合作。你就看啊，梅尔茨和马克龙两边是有不同的，但梅尔茨呢还是重复了四个前提条件，也就是现在战争必须结束。那要必须结束了你还去干嘛呢，对不对啊？那是扫个雷在那儿给找找看看有没有这出瓦力，这倒也对了。另外呢，我要获得联合国的国际授权。第三，我要获得德国议会的批准。第四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军事方案，咱们到底怎么弄，你得把这事儿想明白了我才去呢。嗨，这跟说不说都成了。美国国内的反应呢，众议院参议院昨天52-47把一个限制川普打仗的那么一个一个决议给否了。川普现在啊还可以该干嘛干嘛。那众议院版本呢，214-213否决了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也是限制川普没有得到国会批准你就不能开展军事行动，把这个又给否了。有媒体统计，也就是众参两院合计下来，几乎99%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给川普一张空白支票，让他永久在中东进行这场战争，征服进行这场战争。99%的共和党议员，很多民众今天这消息出来以后都非常惊讶，说你们共和党竟然集体投票来延长战争，赋予了川普就是不管你爱干嘛干嘛。说这场战争已经被证明在战略、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 你们共和党人在下边也一直在抱怨说这场战争会拖垮你们两院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机会，你们一直也在抱怨，可是一到投票的时候 99% 全支持赋予川普这张支票。现在这场战争的支持率那么多民调比下来都是三字头的呀，而且川普和共和党整个的民调数据在战争以来一直在暴跌，那共和党也压上去了。我们平时关注的 YOUGOV 啊，余官他们做的这个民意调查，33%的美国民众支持川普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三字头，但这里边有2/3以上支持的民众表态，公开表态，我是共和党支持者。支持川普攻击利奥14世的美国民众占27%，但这里边有56%公开宣称我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说呢，今天我看路透那个评论员也在评价啊，说共和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2026和2028的选举中，他们注定以巨大的落差、巨大的差距落败。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共和党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哎，这确实让人不明白，他们怎么了呢？这有点，我有点整不明白啊。哇，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今天呢，咱们就等着吧。那看看这个周末明后天啊，有没有所谓的谈判，川普坐飞机杀奔巴基斯坦，到那儿主持签字仪式，还是像伊朗那边说的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啊，只是呢咱们谈一个，要不延60天啊，有这么一个争取一段宝贵时间。另外看看随着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能不能获得一个短暂的开放啊，这都是我们这一两天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中国呢，统计局昨天公布了一些数据啊，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还是那句话，我们只看趋势啊，不去仔细的纠缠它里边的那些数据，那都是假的啊。看看2026年一季度的宏观数据。他说呢，一季度 GDP 总量33.4万亿，同比上涨了 5%。比去年的四季度要好啊啊，一片掌声啊！你看我们这还不错嘛。但你仔细看呢，里边的一些细节，咱们就说具体的一些东西了啊。民间投资依然严重不足，整个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略微有所上升，但都是政府在投资。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民间投资在持续下降，同比下降了 2.2%， 房地产投资也在下降，同比下降了 11%。 大家要注意啊，去年的这个数据本身就很低，今年比那个在进一步的下降。那不有高科技吗？但高科技呢，它涉及的范围很窄，参与的人数也很少，还不属于那种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所以说到现在呢，又因为它刚开始嘛，15五规划，那现在就算是高科技，现在投的是什么呀？还是基建，它还处在盖房子盖厂房的那么一个阶段，所以说还早啊。目前呢，你说变成生产力啊，变成产品，那遥遥无期呢，没个3-2年它弄不，还处在盖房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投资不行，那消费呢，消费明显不行。到目前为止，整个的社会零售占整个 GDP 的比例还不到 40%，去年是 38%， 今年呢可能略微涨了那么一点，还不到 40%。 说到消费啊，在美国的 GDP 那是在70%以上的，是一个消费型经济。新西兰澳洲我们这都在60%70%左右啊，都是这样，服务业都在60%70%，这是一个大致健康经济体的一个样貌。中国呢是老百姓不消费啊，大家活得跟苦逼似的，那么难受 啊，制造了那么多的产品，可是老百姓呢自己无福消受，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些劳动的成果，都伺候外国人了，都出口了嘛，把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全都拿到外面去卖，然后换来的钱，习近平建航母啊，在整他那些东西。他现在不是消费立国，是科技立国。他现在呢又是啊，你扬威中用嘛，有点像当年的什么呢，洋务运动啊，然后呢洋人这儿好的这些科技这个我用，你至于什么体制改革什么的不感兴趣啊，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说到消费呢，一季度啊，三月份的增长只有 1.7， 一季度的整个消费呢增长只有 2.4， 这里边还因为有元旦和春节俩大节在里边搭着呢，所以说零售的增速远远低于 GDP 的增速。 GDP 说是 5， 然后这儿只是 1.7， 什么概念，这是个拉后腿的，这是个扯后腿的啊！所以说呢投资也不行，消费也不行，那下边就说是出口呗，三驾马车嘛。三月份中国出口也不行，还是增长的，出口额呢按美元合3210，同比增长了 2.5%， 和前两个月的 21.8% 的增长大幅回落了 19.3%。这叫干嘛呢？这叫跳水。原来市场预期多少呢？出口要增加 8%-10%， 结果现在呢只有 2.5%， 这就是跳水了。另外呢，随着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能源成本各方面，三月份就开始了嘛，所以说呢它的进口额同比增长了 27.8%， 啊，这里边呢它有它的难处了，成本在增加。所以你看了吗，整个的这个几大要素，投资也不行，消费也不行，出口呢在跳水。那这里边呢唯一的一个增长点，那毕竟出口还是涨了 2.5 嘛，那里边唯一的增长点呢就是在投资的这部分，政府的支出，政府出钱来拉动经济占了主要的因素。一季度中国政府的支出总额 8.6 万亿，占整个 GDP 的 25%， 它一下就占了这么多。一季度整个政府支出增长了 14%， 大幅增加，也就是靠政府投资来对经济的拉动。现在中国这是一个主要的支撑，当然另外呢它的制造业啊，整个呢还是增长的。制造业干嘛呢？就是为出口服务的嘛，做出口的嘛。那内需呢，你制造业再生产多少，内需那么疲软它也没人要啊，主要就是到全世界啊去赚贸易顺差，到哪儿去干这个。所以说现在呢一个是制造业，就是出口，另外一个就是政府投资，现在在死顶着这一面啊。这就是目前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么一个样貌，大量的政府投资会让这些民间投资产生出巨大的挤出效应，那你来了，那我们就退出了呗。所以说现在中国呢，眼下的情况越来越像计划经济，以国营为主导的这个经济样貌在快速的转变，民营经济在快速的消退，快速的退场。这就是目前啊，看完这一个啊，这一个季度整个目前的趋势跟我们预估的是差不太多的，而且这种趋势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啊，这个是就这样了，以后未来民营企业什么各方面你们的出路就是这样的。下边说说房地产，路透社他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啊，他做了一个测算，三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指数跌了 3.4%， 跌幅是10个月里的最大，那跌速在加快啊，这个是在加快。三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下降了 2.2%，还不是特别啊夸张， 北京跌了 2.1， 上海呢跌了这个上海还稍微涨了点，广州跌了 4.7， 深圳跌了 5.5%， 二线城市呢跌了 3.3%， 扩大了 0.2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呢下降了 4%， 啊这个呢还是那么一个状态啊，还一直在往下出流。那说到二手房的价格呢，很多人其实更关注二手房，因为新房销售那里边有很多的不实之处，它里边有很多隐含条款，有一些促销啊，那个你都看不见啊。关键是二手房，这个是真实的。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下降了 7.4%， 很大。北京跌了 8.3%， 上海跌了 6.2%， 广州跌了 8.1%， 深圳跌了 7%。 这还是官方数据啊，统计局的数据，那实际现实情况或那大家自己就都知道了啊。二线城市呢下了大概 6.2%， 三线城市掉了 6.4%， 情况呢没有任何的好转，这是大致的情况。说到房地产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跑在美国的小潘，潘石屹潘总，他写了一篇东西，就叫《我的反思》。昨天我们节目里正好讲，随着许家印的完蛋，整个那个荒诞狂欢的时代正式结束，现在留下了一地鸡毛，留下了很多人的一场噩梦。潘石屹呢作为当时的一个主导者之一啊，作为一个主要台面上的演员之一，他现在呢做了一个反思，咱们看看他反思的到不到位，写挺长，我呢给他总结了大致那么几个点，咱们快速给大家说说啊。首先第一呢，他说了一下房地产现在的整体的判断。他认为现在的房地产的局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行业波动，每个行业都有涨有跌嘛，他说这个绝对不是，他说这是一个数以万亿计的系统性的损失，是整个行业的崩塌，给无数家庭、金融体系和社会信心造成的是长期伤害，这种伤害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修复，他是对现在整个这个行业目前的判断。哎，这个是了。说到下一个问题呢，说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一步，实际上隐患早就埋下来了。他的反思嘛，他是从头到尾他经历了全过程，咱们看看他的回顾。他说原来从福利分房转向商品房的时候，大家呢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从香港学习了很多的销售模式啊和金融工具。说一开始什么按揭，这按揭本身就是香港话啊，但这不是普通话里边的一个正常词语，开盘基本都是从那儿学来的。然后呢不单是学这个来了，然后把高杠杆高周转那一套全都给学来了，那套投机的东西从香港那边全学来了。另外说呢，那为什么后来失控了呢，就是因为整个呢对这方面的这些啊什么按揭等等失去监管，最后不断加码，最后失控。一开始按揭首付还比较高，后来比例逐步下降，30%、20%，最后降到了5%，最后降到了0%，最后大多大家都拿银行的钱，最后就进了这个赌场来赌房价上涨。当时整个的气候就是全起来了，地方政府要增长，银行要放贷，企业要卖房，老百姓要改善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全加在一块了，另外还算投资呢，未来还必涨呢，结果就引起了这场狂欢，最后大失控。到这个时候呢，他总结土地财政、土地银行一下加进来了，这是决定性。那这时候开发商就不敢不比什么盖楼了，就抢拿地，谁能拿地多，谁能融资多，谁扩张的更猛，谁土地的储备越多，就能圈到更多的钱。结果整个行业从当初的盖房子、卖房子、做产品，最后就没边了，转向了大规模的囤地、融资、扩张，就彻底完了。 啊，他到这个时候这个历史阶段就彻底完蛋了。最后他总结呢，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房价高的问题了，他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运作模式就出了大的问题，很多房企现在靠预售，人家交的预售款来抵堵过去留下的旧窟窿，靠新的融资来还旧债，政府呢现在是靠卖地，就跟吸毒一样严重上瘾。购房者呢原来还相信房价一定会涨，结果呢最后大家就全部都捆绑到了这里，到最终融资也断了，销售也不行了，土地财政也不行了，老百姓的价格预期也没有了，整个的链条最终全面崩塌。他直接讲说现在这种模式就是一个庞氏骗局，给你一个预期大家都来买，最后是瞎掰的。庞氏骗局最简单，用新来的钱，你比如说我许你啊，你在我这存钱存100，我给你20块钱的利息，哦，那大伙一听这挺好的呀，可是你这难以为继啊，他拿这个忽悠，那总有后边人信的呀，他把这100给我，然后我给你120，然后他使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庞氏骗局嘛。所以说他到这儿呢就变成了一个中国房地产交易里的击鼓传花，就看骗后来的这些人来买，然后来赌前边的这个，来啊还前边的这个愿。但最终鼓声停止的时候，真正拿钱离场的只有这边的很少的人，绝大部分人全都在过程当中全傻了。这个反思还是对的啊。他讲呢，当初他看到了这个不行，试图发出警告，但在当时呢整个行业啊，他没人能接受，非常的孤立，被政府组织包括被行业组织所排斥，大家都说他是乌鸦嘴，所以说到那时候只能唱多啊，大家都在那儿盆满钵满的那儿赚，你在这儿瞎说啊，他当时还强调了这一点。最后他讲呢，他说现在怎么办，他说整个行业企业经营失败本身并不可怕，但是要守住诚信的底线，这样的话呢你企业即便破产，但是呢整个损失不会扩展到全社会。他说现在呢不是这样的，他说现在整个的行业不断的加杠杆，不断的融资，不断的制造幻觉，不断的来找人接盘，最后呢整个的伤害蔓延到了整个的金融系统，地方财政蔓延到了整个的全社会，无数的购房者现在都捆在里边了。他说大家整个都没有这种诚信的底线了。他说的这个也对了。他说未来呢怎么办呢，未来恢复，他说关键还不是什么简单的救市，他说现在应该还是赶快处理那些遗留的问题。你要把那些买房的人放在第一位啊，那些有那个啊那烂尾楼的或者怎么样，赶快把那事儿给人家解决了，你花了钱了现在还付着那些钱啊，结果你拿不到房，所以说整个这个伤口在那儿咧着，那房地产是不可能回来的啊。所以他讲呢，要是啊别搞什么刺激了，先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整个那个诚信信心才能回来。这是潘总呢写的这么一篇东西了，这是他做了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反思。我认为这反思呢，作为一个行业的业者，从头到尾说下来，作为一个亲历者，啊，我认为说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啊，说的还是可以的。但我认为你既然已经到了美国，而且你已经出来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你这个反思呢，就不能拿出一个在墙内的一个业内人士才说出来的那些话，你应该说一些墙外的话。也就是应该比墙内的那些人站得更高一点，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个反思是不够深刻的。大家说呢，一开始啊，因为自己都没有弄好秩序啊，各方面都乱了，我认为这个反思的是不够到位的。说到中国真正房地产出了大问题，最后啊全都失控了，最后蔓延到全社会，出现了大问题， 我认为这里边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没讲，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从2015年一直到2021年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畸形，这么一个疯狂的状态，最后大家全疯了，就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推波助澜的呀。实际上在2012年之前，在胡温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房地产这碗药不能再喝了，饮鸩止渴吗？这不能再搞了，你等于把制造业里边的钱，高科技里的钱全都吸引进来，最后大家正经买卖都不干了，全都来进这个大赌场来玩这个，谁都知道这个不行。那你告诉我，习近平为什么在2015年那时候你至少是个放任不管吧，然后眼看着这个最后啪一下冲起来了，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一个国家繁荣的假象，难道作为中国政府不应该负主要的管理责任吗？无论是从行政单位，从你的央行，从你各个方面，为什么银行当时那么大笔的放贷？所以说你要说做深刻的检查，首先这是一个政府决策的重大错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运动，房地产运动才引发了这么一场从上到下的狂欢。这不光是你们房地产业内失去监管各方面的事儿，这是政府的问题啊，你已经出去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儿说清楚呢？房地产在中国绝不简简单单是某一个行业，这是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投资、就业，整个的城镇化，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习近平的政策捆绑到一起的，他们都要通过这个房地产在中间实现它，来圈老百姓的钱。你想在我出国之前200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央央行各方面还发愁什么呢？那时候是有多少万亿的存款，老百姓不花钱也不投资，你说那你怎么办呢？你最后呢，银行还要给这帮存钱的付利息，他们又不存钱不花钱呢，你拿他没招，不消费啊，当时还是那样的。结果到了2020年前后，全国人民几乎集体负债，所有的存款全圈到里边来了，就是点钢筋水泥，他就出了点地，把那么多年的中国人改革开放辛辛苦苦攒那点钱全给框在里边来了，最后整个中国就变成了目前现在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他反思的高度是不高的啊！你这个你为什么不敢说呀？然后呢，我认为他对未来的判断也是比较肤浅。房地产没有回来了，还解决现在的问题，恢复人们的信心，没有房地产了。你看看中国现在有多少房子，我原来给大家讲过，现在在建的和已经开盘的还在弄的，就是建成的和在建的加起来几千万套房子，现在这刚到市场，原来就已经饱和了，就已经太多了，现在还有这么多在这存着，特别是现在人又不结婚了，现在呢人口又变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了，房地产没有未来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废墟就扔在那儿了，越来越不值钱。这房地产可以这么讲啊，现在呢大家还在那儿绷着那个劲儿，还有点不服，还忍着，你往后搞到一栋房子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太多了，你现在看着很多地方那种小区，原来的别墅区什么的全剩荒草了， N 多亿的钱全那么白扔了，全变成呆坏账了。所以说未来你到海南什么的，那不是原来许家印他们搞的那个，你到那儿去看看去，那还有人住吗？原来好多开发的那种城市啊，什么北海啦，包括青岛啊，什么原来很不错的这些城市，很多楼什么的都在那儿扔着，根本没有了。所以说雄安并不是一个孤立啊，很多地方沿海啊，或者是原来啊非常高楼聚集的地方，你到底下看看去，没几个人。所以说以后这房子会越来越低，哪有未来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他对未来的预期，我认为这个也没说到位。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个反思呢， 从我至少从这两个点来说，我认为他的反思是不够深刻的啊。这个呢，特别啊，在这里边向潘总提出批评，我认为这个呢没说到位啊。里边的一些切身感受，他作为亲历者啊，那说的还是不错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胆刁民说，近期网络波动，四月起整个行业受不可抗力影响，正经历一轮大范围的网络资源危机，大量同类服务持续不稳定甚至停运，我们同样受此影响啊。说我们会为期间受到影响的用户，这谁呀、啊、这是什么四月份什么 VPN 服务什么的等等啊，近半个月很多时候卡到根本看不了，以前是没有经历过这样。对啊，这个您说的是对的。前一阵4月8号那不是开那个会了吗？当然有朋友联想呢，是不是受那个天津那不是有一个数据中心让黑客给掏了吗？当然那个新闻我现在我还是保持质疑的啊。可能是因为那件事，但你和那件事和人家 VPN 这有什么关系啊？那个黑客那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啊，主要呢就是网信办开了那个全国性大会，开始打梯子啊，这个是明显的。然后他立了个法，以后呢再翻墙或者怎么样，他抓你。现在他不抓归不抓，一旦抓你，他是有办法能弄你的啊。他那个法已经确定了。环秦左说，美伊两边都听听而已，一直不停的变，美伊大概率是谈不成。过去我做股票，每天主要看美国股市的走势，美国涨澳洲就涨，美国跌澳洲就跌，现在就不清楚了。对啊，现在呢就看不太明白了。您看看以色列的股市没啥影响，人家还略涨。你看台湾的股市，按说台湾的股市原来作为一个跟随型股市，美日各方面对台湾的影响它很敏感嘛，因为哪儿都用它的产品嘛。你看看现在台湾，好家伙，人家根本昂然不惧，你爱打不打。按说你也受油的影响啊，你不受那个台积电没有氦气，你不受晶片的影响吗？该涨涨，这现在都乱套了。威楼十年寒窗未做官，大量考公的高学历者千里做官只为财，层出不穷的贪官，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现象。这没办法啊，中国呢，因为你又不让媒体监督，你又不让群众监督，你又没有那种真正的问责制。实际上呢，你说像新西兰、澳洲，我熟悉的这样的社会，大家去当官，其实工资并不高，工资并不高。就跟一个普通企业里边的一个经理什么的差不太多，那个还要挨骂，还有很多的麻烦，那么大伙为什么愿意干？实际上人家还是有他的那种想法，有他的理想，当然呢，是不是有点别的小想法？但在这种社会是没有任何机会，在中国那当然了，你不见你打不过就加入他们嘛，我实在搞不到，对吧？我就加入你们，在里边能分一杯羹嘛。库特智能，任何企业做不下去就应该倒闭，而不是硬撑，不管任何理由，也不是搞庞氏骗局的理由。用庞氏骗局融资的企业家可不是无辜的。哎，这里边原来许家印和王健林都说到一句话嘛，他们要做到大到不能倒。哎，我就把风险无限扩大，我让你中央政府大到不能倒，你不敢让我倒，一倒几百万的居民啊，那些买房者跟你游行跟你闹吧，然后所有的这些坏账这些黑钱，对吧，你银行什么的受得了吗？他们拼命的把风险扩大，让做到大到不能倒。这应该是最后，也就是习近平跟他们拼了，最后把许家印给办了。你其实按照正常原来都分析，嚯，这恒大要让他倒了，这可得了吗？原来碧桂园这要倒了，这涉及到多少人呢？这还怎么办呢？他们吃的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你就没辙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 老时间再见。